31节到34节，耶利米书31章31节到34节，两段圣经925页。
耶和华说：日子将到，我要与以色列家和犹大家另立新约，不像我拉着他们祖宗的手，领他们出埃及地的时候，与他们所立的约。我虽做他们的丈夫，他们却背了我的约。这是耶和华说的。耶和华说：那些日子以后，我与以色列家所立的约乃是这样，我要将我的律法放在他们里面，写在他们心上，我要做他们的神，他们要做我的子民。他们个人不再教导自己的邻舍和自己的弟兄说：你该认识耶和华，因为他们从最小的到至大的都必认识我。我要赦免他们的罪孽，不再纪念他们的罪恶。这是耶和华说的。
谢谢。这里32节讲到说，我虽做他们的丈夫，他们却背了我的约。好，那我们的神，他的爱实在我们没有办法体会。他要来做我们的丈夫，好像刚刚有人祷告的，荣耀的王，好，天上的君王，却要来拣选我们这个地上这个乞丐，好，这个污秽的、肮脏的手、肮脏的心，这样的一个人来做他的妻子。那人就是没有办法体会，所以神叫何西阿呢娶一个淫妇，借着这样一个圣洁的神人，一个圣洁的先知，去娶一个新淫妇，来让以色列百姓明白这件事。可是以色列百姓还是不明白，还是不明白。所以神的儿子他需要亲自的来为我们流血，赎回我们来，然后他可以合法的来住到我们的里面，来跟我们立约。所以他33节讲，耶和华说：那些日子以后，那些日子以后，我们讲到那是指什么？五旬节。五旬节以后呢，神与我们，他说我与以色列所立的约乃是这样。好，他在五旬节成就这件事，把律法刻在我们的心板上，他说使我们从大的，从最小的到至大的都必认识他，都必认识他。这样的认识多么重要。好，我们今天早上讲到在何西阿书第二章那里所讲到说，到那日呢，神说到那日，我们就称呼我夫，称他是我夫，不再称呼是我主。是一个妻子跟丈夫那么亲密的内室里的认识。那五旬节神要做，就是做这样的一件事，他来住进我们的里面，使耶稣基督对我们变得那么瓷器，那么宝贵，是一个内室里的认识，而不是远远的高天之上，我们是一个罪人这样的认识。他对我们变得那么实际，那么真实。所以五旬节圣灵降临呢，就是要把我们介绍给耶稣，就是选了我们做成他的心腹，啊，嫁给耶稣。圣灵把我们一直要装饰，装饰。在何西阿书第二章，我们今天看的，他说他以什么？以怜悯，公义、慈爱、公义、慈爱、怜悯，也以诚实聘我们归他为妻。好，也就是这个，就是这个。刚刚我们有人祷告，这个都不是我们的，我们没有这些，我们没有怜悯、公义、慈爱。好，我们也没有诚实，我们这个人很虚假、很虚幻，这些都是神自己的属性，神用这些当作聘金给我们聘礼。你知道那个聘礼是做什么？聘礼就是带上去的，对不对？一个男的给了一个妻子，就是给他聘礼，那个戒指啊、项链都是要让他带上去的。所以神就是把这些要做成在我们的身上。好， 那五旬节圣灵降临在我们的里面，他一方面让我们对他有这样的认识，一方面他一直制作，一直制作，他也兴起一切环境呢，一直制作，直到他的这些属性可以成就，成为我们的披戴在我们身上。所以我们五旬节到底我们要什么？我们要什么？刚刚我们的姊妹她讲到，她说在礼拜五我们青青小家在为这个祷告，为五旬节祷告。好，那她就主就问她说，你五旬节你要什么？你看到什么？哦，她说我看到那个圣灵如那个圣灵如火焰哈，像火蛇一样，像蛇头一样，这样落在那个身上。哦，他们就被圣灵充满，然后又说出方言来。我说：“那你还看到什么？”他说：“哦，我就看见彼得大有能力的讲道，一讲道就3000人信主。”好，他只说你还看到什么？忽然间主把彼得倒钉十字架显给他看。所以主说，你看见的都只是外面的，你没有看见里面的。确实五旬节神所成就最宝贵神是里面的，可是人都只注意看外面的。哇，五旬节降临，所以开始有了五旬节运动，对不对？在20世纪初圣灵大大的浇灌，好，阿苏萨街到全美国，好，到世界有好多个地方，以至于就开始了灵恩的运动，五旬节运动。然后人就开始注意什么？他们刚开始在那等候，在那悔改，他们要的是耶稣。然后圣灵大大降临以后，大有能力的降临以后，开始带下各样恩赐以后，他们开始注意的就是恩赐了。他们不再像刚起初的时候，他们注意的是这位新郎，因为神界的借着方言说看哪，新郎来了，你们要预备好迎接他。可是接着新郎带来这么多的聘礼呢，我们开始就注意这个聘礼。哇，这项链，哇，这钻戒，好棒啊。所以我们就开始注意这些聘礼，开始注意，哇，这个那赶鬼的恩赐，医病的恩赐，哇，说方言，说预言，哇，好准。我们就开始要追求这些，追求这些。所以耶稣对我们姊妹说，你看见的是外面，你没有看见我所做最宝贵在这120个人里面主所做的。那你们发现主坐在这120个人里面是做何等的工作？接着下来他们一个一个都为主殉道，而且不是哭哭啼啼的为主殉道，他们是觉得配为主的名受辱受逼迫，欢喜快乐。所以神五旬节做的最伟大的工作，就是这位新郎在人的里面显现，天上的嘉宾带着他天上新郎伟大的爱情住进去人的里面，所以人开始爱上了这位新郎。那个爱的力量最大，爱的力量最大。你看一个妈妈爱孩子哦，她可以怎么样？她可以孩子发烧，她可以几天不睡觉，她照样要做很多事。你看一个妈妈，好，她禁食40天，神要她禁食40天，她禁食40天，照样要煮东西给她的孩子吃，给她丈夫吃。你看爱的力量多大，那个香味啊，那个毫不受诱惑。他们说：“哎，我禁食40天，你们自己管你自己的哈。”他照样煮给他们吃。爱的力量太伟大，那只是人世间的爱。可是，当我们碰见了、摸到了这位神儿子的爱的时候，我们就癫狂了，我们就癫狂了。所以，这120个人。他们并不是因为看见什么异象以至于使他们可以把整个罗马帝国整个世界改变过来，不是，是因为他们看见了这位新郎神的儿子。 所以彼得他们起来说我们所看见的我们不能不说。你看他在使女的面前都三次否认主，到后来他可以被审判官审问，一再的审问，他那么勇敢的说我所看见的我不能不说，听从人而不听从神，这是合理不合理你自己酌量吧。你一遇见了天上的新郎，你发现你整个胆量就起来了，你就活在一个属天的境界里面，你这个人就被改变了，更新，这是五旬节所做最伟大的工作。所以彼得呢，他可以三次否认主，可是当五旬节荣耀的王这样显现在他里面以后，彼得怎么样？他欢欢喜喜的为主殉道，道钉十字架，而且还觉得不配，我的主钉十字架，我怎么配跟他钉十字架？所以把我倒钉吧。所以今天教会里最需要的就是得着五旬节的喜，圣灵与火的喜，一个真实的临近会带来何等大的不一样。你不会说，我听到有一些人说他倒下去了，也有方言，隔天早上起来说没什么两样，完全一样。那是一个里面最伟大的工作，神要做的就是这样。而他真的，他一直得着这样的圣徒。所以我们的姊妹，当主这样跟他说的时候，主说你愿不愿意，你愿不愿意像彼得一样的爱我。主问他说，你去年的五旬节你要什么？他说我要被圣灵充满。好，那你得着圣灵充满，那你今年五旬节要什么？我们不能每一年五旬节哦，我要被圣灵充满，然后隔没多久又是一样。所以他跟主祷告，他说主啊，求你今年的五旬节做那个真实爱火的焚烧在我的里面，让我能够爱你，像彼得一样的爱你，爱到愿意为你殉道。主让我永远不再在患难的时候，在痛苦的时候，在挫折的时候，我就在那问你为什么，我永远不要再问为什么了。或者说我在患难痛苦的时候，我就开始怀疑你的爱，主，我永远不再怀疑你的爱。可是让我在安逸舒服的日子，让我也没有忘掉你，这才是五旬节神所要做的。他要成为我们除他以外再没有别的。为什么？因为他就是把他的血为我们流了，跟我们立的约。那个立的新约的意思就是我们也必须这样把整个身体委身于他，到愿意为他流血的地步。这叫立约，立约就是至死不渝啊，我可以为你舍命，那个叫立约，彼此的立约就是这样意思。所以他借着圣灵来住进我们的里面，他就是要得着我们这样。我好几个月前我看尼托森的殉道史，我那么受感动，我不想我们当中有没有人看过这本书，看过的举手。好，请放下，很少人哦。我下次我要订一些书来在后面哦。尼托森他有一位从小青梅竹马长大的一个女孩子，好，叫张品慧。好，那这个女孩子呢是他们家的世交。好，两家交往很深，而且呢那个从小他们两个就一起青梅竹马长大，这两个彼此都很相爱，两家也都默认将来他们两个就是要结婚这样。好，那这个女孩子呢长得又漂亮又聪慧啊，很非常的聪明这样。所以这个女孩子后来呢她去读燕京大学，还被选上当校花。好， 那他们两个都一直书信来往，彼此很相爱。可是尼托森后来信主了，好，信主了，那以后呢，那这个圣经上说信与不信不能同父一轭，所以这个对他就非常的痛苦，非常的难。有一天他在祷告的时候，主就对他说在我与张品慧之间，你只能选择一个。那尼托森虽然很痛苦，但是他知道他还是要选择主，所以他说，主啊，你把你的命都给我了，所以我只选择你。那他就把张品慧给他所有的信都拿出来烧掉，然后他就写了最后一封信给张品慧，就是说因为这样这样，所以我们必须分开，好，我们不能在一起这样。他就在写这封信的时候，圣灵就像雨一样大大的浇灌他。你看我们这位天上的君王，他那个忌邪的爱，那个嫉妒的爱是多么强烈。当然我们地上我们的爱也，人的爱也会嫉妒，可是人的那个嫉妒是为自己，就我希望把你拥有为我，就是我只能爱我，所以那个嫉妒。可是神的那个嫉妒的爱不是这样，神嫉妒的爱就是说他已经为你舍命了，他盼望你得着他一切属天的产业，一切的丰盛，让你成为那么自由的人，一生一世享福不尽，一生一世一直到永恒进入他的荣耀。他还不只为他自己，他是为着你永远的永生的好处。那个嫉妒，他不让别的来占有我们。所以当尼托森愿意顺服了，圣灵就大大的浇灌他。那一天尼托森在他的日记上写基督的爱人，他就说他是基督的爱人。所以从那一天开始他自由了，他的心不再系挂在张品慧的身上。他说从那天起，他只爱耶稣一个人，只爱耶稣这位神，再没有别的爱慕了，真的再没有别的爱慕。那后来当他这样做了以后，好，隔了我不知道多少年，很多年以后，当他这样做了以后，我不知道隔了几年，后来张品慧就在燕京大学的那个福音聚会里面，他就得救了，而且真实的重生，真实的爱主。然后后来回到上海，他们就结婚了。那可是后来共产党来了，共产党开始逼迫教会，那逼迫教会，结果他们就是抓这个领袖尼托森，好，开始就是要他公开的否认。那时候有很多领袖都跌倒了，因为那共产党用的刑罚简直太可怕太可怕。好，那尼托森呢，他就是一直坚守，就像我们这里说的，他说神把律法刻在我们的里面，刻在我们的心上，所以他就是守神的律法，他就是遵守，我至死我都要遵守你的道，我都不愿意否认你。那后来尼托森被关到监牢里去，他关了20年。那他的姊妹呢，张品慧就也遭到很厉害的逼迫，因为他是叫做反革命分子，好，反革命分子的家庭遭到很厉害的逼迫，好，他那个那把他那个尤其红卫兵来了，真是可怕，把他关在一个小房间里，然后那个外面的姊妹就听到一边一边的一直打下去，一直打下去，好，然后昼夜的刑拷打，好，那他就是不愿意放弃他的信仰，好，等他放出来，他们发现他的眼睛已经肿得像馒头一样。后来他的眼睛有一个眼睛就瞎掉了，失明了。 他有高血压，有很严重的心脏病，好，那他遭到非常厉害的逼迫，很多很多的逼迫，可是他觉得上为主的名而羞辱，好，那觉得欢喜这样，可是后来呢，不知道多少年以后就发现他有癌症，好，那所以他知道他随时都会离开这个世界，那他就想最后去见他的丈夫一面，好，所以他就从苏州，好，这个远，这个走那么远的路，去到安徽，那时候尼托生被关在安徽，他就去见尼托生。那他在那个监狱的外面的铁栏杆，一直对尼托生诉说这个离情啊，哈，这么多年来他所遭遇的这些这样子这样子哈，然后就是告诉他说，这是我们夫妻最后的一面，在这个地上只有这一次我们见面哈，最后一面这样哈，然后在那讲的痛哭流涕这样子哈，这样。他说尼托生就坐在那个监牢里面坐着，很安静的坐着，眼睛闭着，就一直听一直听，好，等到他的姊妹都讲完话了，然后他睁开眼只说一句，我受苦是为基督的缘故，然后又闭起眼睛来。所以他的姊妹后来回去就对别人说，哇，你弟兄实在是一个这个就是测不透的一个人，好，测不透，真的说真的是很有一点叫人觉得很不可理喻，对不对？好，夫妻好，他也当然他为着主，但是也为着丈夫受这么多苦，对不对？一般丈夫就会觉得，啊，你真的为我受了这么多苦，我好感动哈，为我实在连累了你啊哈，好感谢主，你可以为主坚强的站住啊哈，总是要因为，然后因为他就说没有想到我这监牢外的人居然比你早去见主哈，然后就这样哭啊等等的哈，这样，所以尼托生一点不为所动，就这样子，为什么？因为尼托生他还没有被关进监牢以前，他还自由的日子里面，他就是教导说，在征战的日子，有关属灵的征战，我们的感情是最软弱的部分，所以我们的感情被激动的话，我们在征战的日子我们就站立不住。这弟兄姊妹你了解吗？他在保守他的情感，不被地上的感情所牵扯。他需要把他的心一直的归给耶稣，他一直要把他的注意力定睛在耶稣的身上，他一直要让他全心所爱的就只有耶稣。我刚刚讲前面那一段，让你们可以知道，这位姊妹是他那么多年失而复得的姊妹，对不对？多深的感情啊！尤其失而复得，一定是更深的爱。可是，跟基督比起来，唯有基督是我的爱人。所以在生离死别这样的痛苦，这样的情不自禁的里面，他仍然持守他的感情，只一直归给主，只一直爱主。主耶稣为我们舍身流血，太值得了，对不对？因为他就是知道前面摆在他前面的喜乐，所以他就轻看羞辱，忍受了十字架上的苦难。耶稣知道他可以得着一批人，这批人唯独爱他，在地上可以成为他的得胜者。后来那个江青 毛泽东的太太江青，他败给基督徒最大的逼迫，因为他觉得那个他们这个共产党最大的仇敌就是教会，所以他要摧毁一切的教会，那尼托生就成为他最大要摧毁的对象，所以他就选了24个，从红卫兵里面挑选24个最厉害的红卫兵，挑选24个，每一次一天24小时里面，随时都有4个红卫兵跟尼托生在一起，然后他告诉这24个红卫兵，你们就是要用尽一切的方法，只要他倒了，公开的承认，放弃信仰，那他们就赢了。所以这24个红卫兵呢，他们每一个人都使尽各样的方法，希望尼托生是倒在他的手中，他就得到最高的荣誉。那你就知道可以多么残忍。有4年的时间，尼托生被这24个红卫兵轮流的用各样最残忍的方法，他可以把你的四肢、骨头、骨节都把你这样折过来，好，然后把你那个骨头都要露出来，这样把你挂起来，然后选20根牙签，10根戳进你的手指头，10根戳进你的脚趾头，牙签戳进去，他们可以用各样最残忍的方法。可是经过了很长一段日子，尼托生还是动都不动，完全的那么坚定。所以到一个地步，这24个红卫兵他们说他不是人，他不是人，因为任何一个意志再坚强的人受这样的刑罚，轮番24小时的这样子的各样的方法，最残酷的方法的时候，你最坚强的意志一个小时 一个礼拜顶多一个礼拜你就会精神崩溃，可是他可以那样子的坚定，而且在尼托生他殉道以前，他写一封信给他的姐姐，他说我一直保持里面的喜乐，你也要这样常常喜乐。他的姐姐在新加坡，一个关了20年在囚牢里面受了最可怕的刑罚的人，他劝一个外面自由的人说你要常常喜乐，他说我一直保持里面的喜乐，单单这一句话就可以震动音符的诠释。五旬节神就是要得到这样的人，那马可楼上120个人他们一定都是这样的人，所以他们可以把整个帝国，罗马帝国一个偶像充斥的国家，整个翻转成为基督教的国家。弟兄姊妹，神的国他不在乎人多，他在乎我们里面对他的爱是不是坚贞不渝，我们里面是不是对他的爱那样子的全然的被他的爱所融化，不是只是在感觉里面，不是只是在情感里面，而是他的爱真的夺了我们的全心，我们的全注视力，我们的全爱。真得着一个这样的人，魔鬼就发抖啊，就发抖啊。真多么需要得到这样的人，这样的人他是不断的一直把他的注视力注意里面的基督，否则你不可能有这种得胜的。可能你可以忍受10几年的苦，可是当你一看到你所爱的太太居然被打到一个眼睛瞎了，然后全身一个美丽的校花现在变成这个样子， 落寞到这样地步，然后看见他哭，痛哭流涕，很可能你的心早就融化了，你就放弃了。主啊，我为什么要这么苦？对不对？有很多人，你就在这个情感的激动里面，你就放弃了，就放弃了得胜。所以弟兄姊妹，今天我们一天在这里，主真的做极深的工作在我们身上，不只是我们的心融化，我们的爱归给他，我相信主要做一个永恒的工作在我们身上，不是只是今年五旬节，然后要到明年五旬节再来一个什么，而是我从今天起，主，我可以真的对你，对你至死不渝。我对你的爱不是口头上的爱，口虽向你多显爱情，心却追随财力。我不只是口头上，这都在对你说谎。除你以外，除你以外，我还有谁？其实还有好多啊，而且都把它摆在耶稣之前的。所有的工作，所有的金钱，所有儿女、丈夫、妻子、房子，只要一跟耶稣比起来，都比耶稣重要多了。除你以外，所以我们礼拜五在唱这首诗歌的时候，他主就从我里面这样一直哭出来，觉得主啊，我们常常都对你说谎，说谎，我们太亏欠你了。我们真的除你以外再没有眷恋吗？我们今天真的求主要做这样的工作在我们身上。最重要，要把我们的爱、我们的情感真实的归给主。余成华弟兄也是，共产党也是刑罚他们。那余成华弟兄，他就是要他们这些长老同工，只要你一承认说尼多生也是罪，尼多生是罪人就好嘞，就释放了。可是余成华弟兄他就是怎么样都不愿意承认。那这是共产党很可怕的诡计。为什么？因为本来我们就都是罪人嘛，所以你讲这句话也没有什么错嘛。好，可是呢，他就是要用这句话来公开的说，你看他的同工也说他是罪人，他共产党所说的罪人跟我们基督徒所说的罪人是不一样的。那他们就在教会里面把那些同工、长老、好传道人都带到楼上去审问，一个一个审问，轮番的审问，好七天七夜。七天七夜，各样的刑罚，就是要他们讲出这句话。当中有一位姊妹，她是很有神医的恩赐的一个姊妹，因为在那样的刑罚里实在很痛苦不容易，所以后来她就说，哦，我看见了一个光，对，尼多生是罪人，好，我们都是她就说尼多生是罪人，好，那他一讲了这句话，哇，共产党马上拍手，你可以得释放了。可是你知道吗，这位姊妹她不知道她释放出去以后，她开始失去了基督了，她真的就失去了基督了。为什么？共产党一得着她了，他讲这句话以后，接着他释放以后，接着他就凡事都得听共产党的话了。共产党叫他说什么他就得说什么，叫他做什么他就得做什么。所以神的儿女永远不能妥协的。今天三字教会就是这样，当初只是说，哎呀，这样只要稍微降低一点标准，一点什么，这样我们就可以继续聚会，要不我们都死掉了，死掉也不能聚会啊，好，我们这样还可以传福音啊，都给自己很好的理由，对不对？可是呢，从此那个教会，三字教会就在政府的控制底下，就在政府的控制底下。那所以基督徒实在没办法妥协的， 从本的圣经给我们看见，你只要妥协一步，撒旦就又进一步，你只退那么一点点一小步，他就开始退进一大步，然后再逼着你一直退一直退。这为什么我们需要在平安稳妥的日子，我们需要训练我们的心灵，我们的心智对主绝对。我们都常常妥协，常常啊算了，何必这么严，何必这么追求的这么厉害，何必这样，何必那样，就是这样。只有那些对主绝对的人，你患难的日子来临的时候，你可以站立的稳，你可以站立的稳。当共产党一来了，教会许许多多人都显明出来，那个生命如何都显明出来。你说退一步退一点有什么关系？贾玉明老牧师，他是很爱主的一个老牧师，也办了一个神学院，好，著了很多书，我想你们可以看到好多贾玉明的查经的书。好，他就是妥协了一步，就是妥协了一步，就是三自教。共产党告诉他说，只要你愿意承认三自教会，我就让你神学院可以继续办，否则我关闭你神学院，而且把你所有的书全都，你的著作全都烧掉。对，那你想一想会觉得，对啊，这样我神学院继续办可以造就人啊。哦，就说那个仇敌刚开始要你的都只是一点点，交出一点点来，他可以给你很多利益，听起来也蛮好的，所以他就让步了，就只这么一让步。你想共产党让你教神学院会怎么教？他都要控制的。所以这位老牧师到后来，他找到他一个学生说，请你为我祷告。他学生说，牧师啊，你自己祷告啊。他说，我已经不会祷告了。他说，那以前不都是你教我们祷告的吗？这老牧师说，我即使祷告主也不垂听了，他已经变得不会祷告了。当然神给谁多，神对谁就是比较严。其实这位老牧师实在是还是很值得我们尊敬和同情的老牧师，因为那个苦太大，那个苦真的太大，那逼迫真的太厉害。他只是在战场上战败的一个战士。可是我们呢，我们问问我们自己，如果我们是他，我们可以站立得住吗？如果在这样的威胁利诱来临的时候，我们能站立得住吗？除非我们在平安稳妥的时候，我们就已经常常操练我们的情感，就是一直向着主，除他以外别无眷恋，别无爱慕，我们才不会被人家威胁利诱。除非我们在平安稳妥的时候，我们就常常训练我们的心灵不贪爱安逸，常常给自己有受苦的机会。我们不是故意去找苦头吃啦，但是就是不让自己太享受，绝是操练自己。好叫有一天患难来临的时候，你都说不会不会，我们美国都不会有患难，谁知真的谁知，在末后的日子，教会本来就是要受逼迫的，这圣经已经讲了，在末后的日子，凡敬虔度日的都要受逼迫的。那你说，那我不要那么敬虔度日好了，那你就被魔鬼一口就吞吃下去了。你知道那些否认主的，那些妥协的，到后来他们心灵内外的煎熬是更大的刑罚，更大的苦。 那个失去主、失去祷告的恩典权利的，你知道那个苦更大。余成华弟兄，他就是没有不妥协，他不妥协，所以七天七夜以后，这共产党就宣布，他们一共有七个同工都不妥协。那共产党就宣布，这七个人呢，头脑呢是这个水泥做的，都没办法洗脑，洗不动，就把他们就手铐铐起来了，放入监狱里面去，继续的受苦刑。那这位余成华弟兄，他的一个儿子呢，有倾向共产党的意图啊，倾向，所以共产党呢就叫他这个儿子每天去监牢去说服他的爸爸。所以这个儿子每天去就监牢，这个拉着铁栏杆，一直跟他爸爸说，一直跟他爸爸说，就是要说服爸爸。那这不容易，用儿子去说服他爸爸，你只要讲一句就好嘛，你讲一句，让我们家可以团圆，要不然我们家要受多大的苦啊，等等等等，一直讲，每天就这样。可是余成华弟兄每一天，他的儿子来到这里一开始讲话，他眼睛就闭着，一句都不说。不管他儿子问他劝他怎么说，他一句话都不回答，一句都不说，就闭着眼睛。这跟尼托生一样的，你发现他们这些得胜者，都是他们的情感是受过操练的，他平安的稳妥，就已经常常爱主胜过我的儿女，我的另一半，就像圣经说的，爱主胜过我的父母、妻子、儿女、丈夫，我的房屋、我的田地，爱主胜过这些的。所以他们可以在这样的光景，真实苦难来临的时候，他们可以那样子的坚定，你知道吗？当这位余成华弟兄后来死掉，殉道在监牢里面，他的儿子深深的受感动，就会去劝他的这个儿子，就深深的受感动，所以他也悔改了，所以他不久也被捕入监牢。一粒麦子死了，就结出许多子粒来。我们需要爱主胜过我们的亲情。你爱主胜过爱你的亲人，你就得着你的亲人，你就得着你的亲人。所以余成华弟兄这样太值得了，对不对？他如果没有坚定，他不但失丧了自己，他也失丧了他的孩子。可是他现在他得胜了，他到天堂去，他的儿子也得胜了。所以当苦难的日子来临了，不是那个你有多少的恩赐啊、服侍的能力啊的人就可以站立得住的，只有那一些你在平常的时候，你真的是用你的全心灵、全所有的爱一直在浇奠在耶稣身上的人，你对他是一再的把全人奉献给他的人，你可以站立得住。那也许有些人会说，那我怎么有办法达到这样？我们每一天的追求就一点一滴的一直塑造那个坚定的性格，神的属性在我们的身上。我前天接到一封信，一位姊妹她在我们当中追求了半年，然后主带领他回台湾去。 那我接到他的一封信，他就讲到，他说这半年我自己也看，我亲眼看见这个姊妹真的是竭尽她一切来追求主。这半年她在这里，她没有工作，她竭力的追求主，她不但参加所有的聚会，而且她在家中真的是花时间在那追求主。她是去年，对，去年才来的，去年大概七月，好，那时候才来的。那所以他就把他来以前这里所教导的录音带，他一卷一卷的拿来听，好，做笔记，而且他在家真实的在那亲近主祷告操练。他也带了他的姐姐信主在我们当中，还跟他姐姐讲说，姐姐啊，你家族的同在好丰富哦。好，他写信给他姐姐说，他回台湾去以后，哦，他发现台湾真的这个树林的空气跟美国是很有差别的。这位姊妹呢，她说，她给我写信，她说真的奇妙，她在这里这样竭力的追求主，她说感谢主，她现在如今读圣经，神总是向我开启他自己。他说突然间发现很多以前读不懂的或者没感觉的话，现在读起来都不一样了。他说能够这样更认识神实在真好。他现在常常提醒自己要把心归向神，他说帕子就除去了，我就可以见到主。他现在在台湾的一个福音机构，好，那个服事，他希望那个没有多久就可以到中国大陆去，好，可以常常去中国大陆去短宣。好，那我们常常这样追求主亲近主，你知道吗？你神做那个他自己很真实的工作在我们身上，他借着他自己的同在，弟兄姊妹，他的同在不是一件小事。你觉得他很甘甜，或者觉得说，哦，他的同在的运行的力量，你知道那不是小事，他就是借着这个一直把他自己成型在我们身上，那是一个永恒的产业做成在我们身上。这个叫做腓立比书所说的，他要借着那个人叫万有归服自己的大能，将我们这个卑贱的身体改变形状，和他自己荣耀的身体相似，荣耀的形状相似。他就是借着这个运行的同在的他的自己，他一直改变我们。我自己也是这样，我开始进入这样内在的追求，我从进入这样内在追求，我就不再像以前常常做基督徒落在罗马书第七章的光景，然后常常发誓，常常励志，我就没有了。我都不再说励志，不再爱世界，我从来没有一次这样祷告。我就只是一直主啊，你吸引我，你更真的吸引我。那主一直吸引我，让我常常这样渴慕他，然后瞻仰他的荣美，坐在他的里面，不知不觉世界的力量完全不见了，我就自由了，世界对我真的一点吸引力都没有。以前像磁铁一样的强，对我这个心灵的吸引力是这么强，现在一滴力量都没有啊！不是借着我的这样一直励志啊，都不是，他的同在一段时间以后，你会发现他已经在我们身上做了那么奇妙的工作，他的同在太奇妙。所以他的同在也是我这样追求一段时间以后，我发现整本圣经向我开启，整个融会贯通了。以前是听辅导一节一节的讲，一节一讲，可讲完查完以弗所书在讲什么，我还是讲不出来。可是你常常亲近他，他的同在使你里面心思清明， 而他自己就成为我们的智慧，他就成为我们的知识，他成为我们的聪明，他成为我们的圣洁，知道吗？他是同在，就成为我们的圣洁。你自然看见那个，你就觉得那是污秽的，你不想碰，你不像以前哇一直倾向那边而去。他成为我们的圣洁，你就根本对那个都没兴趣。真的同在那么奇妙。我们有一个弟兄，他有一段时间在当义警警察，然后他们那个破了一个案，然后就有一笔奖金啊，那个奖金呢就警察呢就庆祝啊，就要去旅馆开房间。好，那他知道我们这个弟兄从来都不去那种地方，这一次呢他们就特别不跟他说，就直接把他拉去那边去哈，然后就打开门，就塞了一笔钱在他手上，就把他推进去了，门就关起来，里面就坐了一个女的。然后那个女的马上把衣服脱下来，可是你知道我们的弟兄就说，你把衣服穿起来，他把钱塞给他，然后跟他传福音。你看神可以，神的同在在人的身上可以做这么奇妙。所以耶稣基督成为我们的圣洁、公义、救赎，他成为我们的智慧、公义、圣洁、救赎，是这样成为的。你说怎么成为？我一直宣告，宣告，他记得一直跟他联合，跟他联合，那个爱的联合，他的同在就成为我们的圣洁。我听过有很多这样的男孩子，他不是自己愿意的，可是就被同事就这样把他们推到污泥里面去。可是推进一次以后，他一生就很痛苦。可是只有神的同在可以那样子的保守我们。所以弟兄姊妹，我们日积月累的花时间亲近神，还有顺服他，这是多么重要啊！天国就这样一直成型在我们的身上。我们有一位姊妹，她，我就发现她最近，差不多一两个月了，我觉得她完全变了一个人。那我就问她，好，说你是怎么样改变的？因为她以前在我们当中也有一段时候，好，可是没什么改变，都没有什么改变。好，而最近这个一两个月来，我发现他改变那么多。好，问他，他说因为呢他以前常常他说他以前呢每次听讲到呢他说也有做啦，可是呢都是打折扣的在做，选择性的去做。也就是听了教导呢，他觉得这个太高了，他就不做。好，或者听了这个教导呢，就觉得这个不需要到这个地步。好，或者听了教导呢，就说有些人就不以为然，你就不做；有些人就觉得这个太严了，太高了，就不做。这样好，那所以他一直没有什么很大的改变。那他说他现在呢，他开始好像里面开启了，里面一个开启了，就开始怎么教他就怎么做，怎么教他就怎么做。他说他好奇妙，他说我以前就是好怕孤单的一个人哦，每次下班回到家就觉得又是我一个人了。 这种日子要到什么时候？可是他现在回家，他就觉得好高兴哦，我今天晚上又可以有5个小时跟耶稣在一起，而且好快乐，觉得家里面，哎呀，就亲近神、读经。然后他说，他也把录音带开始起来做笔记。但是姊妹，我发现他整个变得那么温柔。他就说：“真的耶，我现在哦，我以前跟我的父母讲话都常常很任性啊，有时候脾气就很大。他说我现在跟我父母讲话都好温柔，而且很顺着他们。那，他说他看他以前大学的日记哦，大学的日记都是觉得这个人怎么这样子，好，那个人怎么这样伤害我。”那个人他怎么对我这样哈？他说他自己看起来都觉得好好笑哦，以前怎么会这样？好像主整个更新他，他不再总是怪都是别人这样伤害我，都是那个人对我有敌意啊，那个人这样子怎么这可以这样对我？哈，现在一点都没有这，他都觉得他自己以前怎么会是这样子，就好可笑。你看神可以这样的改变人，一个真实五旬节的工作就是要做这个里面的真实遇见他。这位姊妹她过去真的常常对好多都猜疑反感，好，就人家没有怎么样她就猜疑人家讨厌她啦或什么这样子，好，那可是她现在这么大的改变，他说好像那个眼目哦看的都完全不一样了。那所以他从小到大里面很多的伤害，我们有时候有很多的伤害呢，好，就是因为环境本来刚开始是给我们有一些压力或者有一些伤，可是呢我们没有柔顺的去接受，就开始反弹，所以我们那个伤就变成越来越大，就开始成为很多苦毒。好，那这位姊妹她从小到大很多的伤害在她里面，我那时候为她祷告，我真的觉得哦，主真的要行很大的神迹，否则很不容易。可是主真的垂听祷告，做那么奇妙的工作，她现在那个伤都不见了，伤不见了，对别人的敌意不见了。他说他现在一安静下来，常常就很容易感觉到主的同在，很丰富的同在。这弟兄姊妹，我们如果常常摸不到主的同在，是不是我们里面常常对什么都有很多的反，很多的意见看法，为什么这样，为什么那样，不够柔顺，所以这个就成为我们的苦毒，而且产生更多的伤害在我们的身上，黑暗。所以这个姊妹她说，她现在一安静下来，她就很容易感觉到主的同在很丰富。哎呀，我真的是赞美主所做的，主耶稣为我们死太值得了，他可以得到这里一个那里一个这样的心腹，多么宝贵。所以这位姊妹她说她以前好怕孤单哦，她现在不怕孤单了，完全不怕，有这位良人在里面那么满足。我们如果说哎呀尼托生他们这种境界太高了，而且我们这里当中可能连被为了信仰被打过一次都没有，你怎么一下子被刑罚，这个离我们太远了。但是在你每一天的生活里面，你就可以一直的去跟主建立那个爱的联合。每一天有一件事最重要操练的，就是一直把我的心归向他，把我的心归向他。唯有你是我的神，我单要敬拜你。每一天 把我的眼目单单的归给他，注视他，你就不会一直注视啊那个人说我什么。眼目，你一天里面从早到晚一直操练这件事，神一定接下去那句话会应验在你的身上。眼目若单一，你的全身就光明，你全身就越来越充满了主的荣光。这件事是要努力去操练和保守的。有时候孩子一发烧了，整个就夺走了你的眼目了，对不对？对，孩子发烧我们当然要照顾他，但是我们还是主啊，我要敬拜你，你可以在敬拜主里面、爱主里面来照顾孩子。你就是要留意自己的心，不要被某一个人所夺，包括你的男朋友、女朋友，包括你的宝贝孩子，被孩子所夺最容易了，对不对？哦，好多父母心啊，全都那个就是他的宝贝啊，这是天然，一定会的，每个都是，但是你一定要去反天然。就是你需要，你才会去经历属天的。就是你需要一直主啊，夺我的心，夺我的心，我把孩子献给你，他是你的。你要常常对自己说，是吧？孩子是你的，他不是我的，已经献给你了。你现在被孩子所夺，将来你就被孙子所夺，你一辈子都一直有一个在夺你的。有的人哈、哦。还没有被孩子所夺，因为孩子的成长的时候真是在事业奋斗时期啊。可是当了阿公啊、祖父祖母的时候，这时候没事做，哇，更是很容易被他所夺啊。我弟弟都跟我爸爸讲了，爸爸我要当你的孙子，我不要当你的儿子。哦，祖父对孙子都不舍得打的啊。真的不得了，很多时候我们一辈子仇敌要用各样的事一直夺我们的眼目，夺我们的心，可是耶稣只有他配得，只有他配得，因为他是把他的命倾倒以至于死，为了买赎我们，所以我们是属于他的，我们属于他的，我们常常要跟主讲，我的心我的眼目都归给你。我们教会在这两年了，哎呀，我有时候心里会叹息，就说主啊，你能够得着几个是这样全心，不管有没有聚会，全心都是在那爱你的，好像还好少，不像我们在台湾好多这样一遇见主，在我们当时，我们这样一遇见主，我们真的全心就被他所夺了，再没有第二个了。主他真的要得到这样，好像这里为什么会这样，就是那种可能就是里面遇着他不够深，如果我们遇见他够深够荣耀，再没有什么可以夺我们的心了。尼多森到他后来共产党已经对他没办法，最后他们就用毒药灌他，毒药把他灌进他的里面，然后就赶快叫了一部板车要把他送到医院，表示说他不是被我们杀死的，他是病死的，死在医院里。可是他在半路上呢，那个毒就发作，他就大口大口的吐出血来，大口大口吐出血，但他知道他知道他自己就要去见主了，所以他就赶快用他的手指头去沾他吐出来的血，他就写在板车上，主为我死，我为主死，主为我死，我为主死。哎呀，我觉得他今天在天上他的冠冕何等大， 冠冕何等大。有一位姊妹，她也是为主受了很多的苦。有一次她说主在她里面就告诉她说，当主再来的时候，荣耀的大君王再来的时候，谁是我的肢体呢？主说就是那些为我受过苦的人。大君王降临的时候，是不是那些欢唱的人是他的知己？不是，他说是那一些为我受过苦的人，他们是我的知己，是我的知心的朋友，因为他们了解我。所以何寿恩教师他写了一首诗歌，说你怎么没有钉痕的手，你怎么都不是，他说你怎么都没有钉痕，你的身上怎么都没有，都完美无缺，都没有一点钉痕，为什么你都没有为主受过一点苦，为主撇下过一些什么，为主牺牲过一些什么，为什么都那么少，你都没有为主受过一些钉痕。这听众姊妹，我们如果能够为主舍弃一点我们的睡眠，为主受一些辱骂，为主受一些人家所不了解的辱骂毁谤，都是值得的。所以为什么圣经说你们都应当欢喜快乐，这样的人要欢喜快乐，因为你们在天上的赏赐是大的。那受苦不是目的，受苦永远都不是目的，最主要是这些环境，这些苦是不是使我们里面因此更火热的来爱主。那尼多生我相信他那个已经十几年的那个煎熬里的苦呢，他更知道他需要一直保守他的情感不能被激动，他全心必须一直定睛在主身上，否则他怎么有办法忍受接下来的那个苦行啊。所以他挚爱的妻子来在他面前痛哭流涕，讲一些那么情感的话，他没有一点被激动，以至于他可以接下来四年，他殉道之前有四年最可怕的言行酷法，就是那个24个红卫兵的精兵啊，在他们手下四年完全的得胜，完全的得胜。那弟兄姊妹，我觉得我们在这个安逸的美国，我们真的更需要求主一直把那个火热爱他的火焚烧在我们里面，我们一定要一直天天求主焚烧，把那个爱火焚烧在我的里面，否则我对神的国不会有太大什么用处的。现在只是在挤公共汽车啊，很多人挤住了，在教会里挤住，一点患难来临的时候，很多人开始否认主了，很多人站立不住了。那日子会不会来临？很有可能。美国越来越很多法律都对教会越来越不利，到后来他们越来越规定，连我不知道现在颁布出来没有，就是说以后他们已经开始一直在讨论这一些，就你连在办公室里都不能放那个基督教啊教会里的这个，要不然就是给别人压力，连你自己的桌子上都不能这样，还有你在办公室不能传福音，宗教自由，所以你不能传。你看这基督教国家是这样，我们需要为美国祷告，我们真的需要多多为美国祷告，但是很重要，我们需要为自己祷告，我们需要为基督徒祷告，我们很需要被主的火焚烧，爱火焚烧，我们需要像那120个人他们那样，在五旬节那一天主那样子的爱火淋到他们身上，用圣灵与火给他们施洗，以至于他们看见了，他们的舌头成了快手笔，他们 他们全身被浇油，下面烧起来了，下半身烧掉了，上半身仍然在歌唱得胜的歌。何等的得胜！这位荣耀君王的爱火焚烧在我们的身上，可以带来何等的得胜！我们一起来唱颂赞诗曲31首。求主今天晚上把他那个爱火焚烧在我们里面，烧掉他以外其他一切的爱慕偶像，其他一切的眷恋。主啊，得着我们，真的得着我们，让那个五旬节的荣耀真实的降临在我们的当中。去留意的就是，有时候是弟兄姊妹在一起很快乐的那个友谊也会夺我们的心，所以我们要去留意，我们一方面弟兄姊妹要相爱，但是一方面要留意我的心要一直归给主，那不要只是喜欢跟弟兄姊妹腻在一起，哦，我们在一起好快乐，唱诗啊很快乐，只喜欢这些活动，而不是我们在一起是不是更充满了火热的祷告。我们要留意就是各样的事，什么事是最容易夺我们的心的，我们要留意，特别爱主的基督徒有时候是火热的服事会夺我们的心，代替了耶稣自己，好像我们对服事更火热，更过于对耶稣的火热，对耶稣自己的火热，之间是差别的，而且是很大差别的，我自己都需要很小心，我有这么多的服事，我也很容易把服事摆在耶稣之前，我一这样了我就要跟主悔改，主永远你最重要。所以我们再来唱，从第一节唱到第6节，预备了耶稣， 火来，那个圣灵与爱火的洗礼，对不对？来，烧烧。